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在空中与至诚老师相会，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今天我们要来讲解的是正文第一章的第七节，也就是最后一节，还有第二章的第一节。1-7的标题是对奇迹本能的曲解。这里所说的奇迹本能，这本能这个字呢，原文是 impulse。一般是翻成冲动的意思，但我想在这边它表示的是一种心理的动能。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奇迹的本能或者动能的存在呢？那是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人有圣灵的思想体系，它代表的是我们从上主那边承接而来的灵性。虽然小我选择了分裂，跟上主分裂，但我们并没有办法真正丢失我们的灵性，而仅只是把它遗忘在潜意识里面而已。也因着我们的潜意识里面仍然有完满的灵性，因此我们的心灵仍然会想尽办法的要去追寻它的自由，追寻喜悦，追寻爱。而这样的一种追寻，就是各位为什么今天在这边听我的录音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走上一条灵性修行的道途。在第一段里面，他说，如果我们把奇迹的这个本能跟生理的本能混为一谈，一定会严重扭曲我们的知见。生理本能只能算是一种被误导的奇迹本能，而真正的快感乃是来自成型上主的旨意。在这个地方，他虽然没有明显的写出来，但是他可能是在暗指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心理学。因为海伦跟比尔他们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都很熟悉，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研究心理学的专家。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里面，他有谈到本我、自我跟超我，这是他认为我们心灵的基本结构。而在他所说的本我呢，就是以这边第四句所说的快感为一个目的的，它是一个享乐主义的一个自我。那这个本我呢，在他眼里是没有道德的，也没有束缚的，他纯粹是去追求身体最大的快感。然而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快感或者说心灵的一个喜悦，乃是来自于成型上主的旨意，而不是真正去追寻那些本我的生物性的一些，不管是饮食还是性方面的享乐。而当我们越来越了解奇迹课程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也会越觉察出来，原来在这个世界里面，小我能够带给我们的是痛苦远远多过于快乐。翻过来，当我们看到第三段，第三段的第三句，他说，因曲解而生的行动其实只能算是一种本能反应，当事人根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在这句里面，请大家可以把行动逗号其实只能算是一种本能这几个字全部划去，因为这是在原文里面没有的。把它读起来就是，因曲解而生的反应，当事人根本不晓得自己在做些什么。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在第四句看出一点端倪。他说，幻想不过是依据自己虚妄的需求来打造真相罢了。这边所说的幻想，指的仍然是小我的思想体系。那他就讲虚妄的需求呢，大家会马上联想到上一节我们所讲过的需求的幻象。当我们去追寻这些需求的虚妄的需求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并不晓得自己在做些什么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掉入一个虚妄的自我，掉入一个虚妄的思想体系里面去了。第五句接着说，你一旦扭曲了实相，你的所知所见便会将你导向毁灭。而这里的毁灭 其实也就是死亡的意思，这是小我思想体系里面最深刻的一个信念。虽然说表面上小我一直带领我们要去追寻光明、追寻健康、追寻成功、追寻金钱、追寻爱，但事实上小我真正把我们带往的方向却是毁灭跟死亡。这需要相当深刻而且细致的觉察能力才会看到。接下来在下面的第十二句，他说：唯有实相被篡夺而失落其位时，暴君才可能乘虚而入。这里所说的篡夺，它的意思就是小我在分裂的时候，它其实是篡夺了上主的位置。它跟上主分裂，就是为了想要可以取代上主，然后来自行其事。因此这里所说的暴君其实就是小我的意思。那为什么以暴君来形容小我呢？因为在小我的思想体系里面，它总是以恐惧跟罪疚，以愤怒来逼迫我们就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小我里面会感觉好像是一个奴隶，也就是下面第十三句所提到的。十三句说，人间只要还有一个奴隶存在，你就没有完全解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还有一个弟兄你尚未宽恕，你其实就是以你的投射，包括愤怒跟恐惧，来把它奴役起来。而当你看一个弟兄是奴隶的时候，事实上你看你自己也是一个奴隶，因为你也是你那些愤怒跟恐惧情绪底下的奴隶。因此你看到他还没有解脱，也就表示你自己也还没有解脱。接着在第四段，他说这本书是一部训练你起心动念的课程。因此奇迹课程它并不是一个宗教，它只是纯粹在做，来帮助我们进行心灵的锻炼。就好像我们想要举重会上健身房去做锻炼，那我们希望可以学会宽恕，我们也同样的必须要做一些心灵的锻炼。这就是在练习手册的导言里面第一段就讲明的，他说未经训练的心灵，未经锻炼的心灵是没有办法成就任何事情的。接着他说整个学习过程要求某种程度的专注跟研读，而课程的后段十分依赖前面这几章的基础，请我们切莫掉以轻心。那大家在前面几章的录音呢，也会发现说他把奇迹课程的整个理论，包括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架构都讲解得非常清楚。而我们拥有这些架构之后，再往后面的章节推进，就会比较来得顺畅。但因为前面这些章节是海伦最初传下的一些文字，因此文字的这个行文呢还不是到非常顺畅，但有经由我们这些讲解之后呢，应该大家就能够比较清楚的了解这些文字的意思，这样子我们在往后读的时候就会轻松许多。在最后一句呢，他还讲说当你阅读前面几章时，会开始看到不少留待下文分解的伏笔。那 Ken 曾在他的书里面把奇迹课程比喻成一首交响乐，那我是在教学的过程中把它比喻成是一首变奏曲。如果大家有听过巴哈所写的郭德堡变奏曲的话，就会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在它的主旋律里面，大概是四分钟左右的一段主旋律，那它利用这个主旋律呢，就能够谱出一整首的超过60分钟的变奏曲。在这里面呢，大概有20几段、30几段的一个变奏，那每一个变奏呢，都是以第一首的这个主旋律为基准的，所以在每一段变奏里面，你都可以听得出它的主轴， 但是越往后面的变奏呢，它就可以发展的越是富丽堂皇，越是繁复，越是精彩。这也就像是我们在读奇迹课程的正文的时候所感受到的。事实上，奇迹课程的主轴是非常明确、简单，而且确定不疑的。它的主轴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从这个主轴所开展出来的，不论是修行的经验，还是各式各样宽恕的应用，却可以达到非常非常精彩，甚至是一种奇迹的地步。这也是我们之后要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跟学习的。在这边我们在第一章做一个结尾，接着呢，让我们进到第二章分裂与救赎。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它的标题是分裂之始。第一段里面他说，推恩或者说延伸乃是上主赐给圣子的基本能力。这边 extend 这个字在中文本里面被翻成推恩，那这大概也是在读书会里面被问的最多的问题，也就是到底什么是推恩。因为看来看去听来听去总觉得十分抽象，因此我们在这里替推恩下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定义。推恩其实就是分享爱，这个爱指的是上主的无条件的爱。推恩就是分享爱，那既然是无条件的爱，它也必然是一种无条件的分享。因此在第二句你就可以看得懂了，他说上主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即已将他的生命延伸到他的造化，也就是我们的实相之中。那这样的一种延伸，就是我们所想的一种无条件的分享。也因为这个分享是无条件的，因此在第二句的后半，他说上主赋予了他，也就是我们同样的爱与创造的愿力。意思也就是说，上主是无条件的与我们分享他的爱，因此我们所拥有的也就跟上主是完全等同的，因此我们也拥有同样的爱跟创造的一个力量。我们不只是圆满的受造物，而且还是完美的受造物。我们如此效似于我们的造物主，而且充满了创造力，而且我们不可能失去这种创造力。但在第六句呢，他谈到说我们能够妄用创造的天赋，把它扭曲为投射。那这边所说的创造跟前面所说的推恩，其实指的是同样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妄用推恩的天赋，把它扭曲为投射。那么推恩跟投射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一样，让我们在这里做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定义。所谓的推恩呢，就是己所欲施于人，把我们自己里面所拥有最好的都拿出来与别人分享，就像上主一样，把他里面满满的爱分享出来。但所谓的投射呢，却跟推恩正好相反。虽然说这两个词听起来都有一种推扩出去的感觉，但是投射却跟推恩相反，它是己所不欲施于人，是把自己里面不要的，不管是罪疚还是恐惧，投射，也就是丢到别人的身上去，试图借此来摆脱这些我们所不想要的东西。因此投射一定是分裂的，因为我们一直想要把自己里面不想要的东西给扔出去，但是推恩却是合一的，因为我们在分享爱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失落爱。上主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把我们也创造在他的里面，他所有的推恩也都在他之内。这是推恩跟投射一个非常根本的不同。那接下来在第八句，他所说的扭曲的过程通常会经历下面几个步骤。这些步骤其实讲的就是小我内在的信念，特别是在 他所谓天人分裂，也就是小我的分裂的时候，他所内在所用所创造出来的信念，最重要的或许是最后一个，也就是你相信你能够创造自己，你想把自己创造成什么样，完全取决于你。这也可以说是小我的核心教条，也是他所认为的自由，也就是能够独立在上主之外，自由的去创造他自己。在第二段呢，他接着第一段的讯息说，这一连串的扭曲，也就是 这些分裂呢，最后呈现给我们的图样，也就是分裂的世界或恐惧的歧途，也就是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他说，在分裂之前，这一切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是当下此刻，它其实也不存在。这又会让我们再回想到奇迹课程开宗的三句话：凡不真实的根本不存在，而凡不真实，凡不真实的根本不存在，而凡真实的不受任何威胁。意思也就是说，不管我们面前，在我们眼前这个分裂的世界看起来是多么的真实，它其实是不存在的。包括分裂本身是根本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的。从这边呢，再接到第七句，他说，整个造化不只包括上主创造的圣子，也还包括了心灵已痊愈的圣子所创造的一切。意思就是说，上主透过分享无条件的爱所创造了我们，因此我们的本质也是无条件的爱。那既然我们的本质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也会再将无条件的爱分享出去，再去创造我们的创造。那当然，我们的创造它的本质也是无条件的爱，所以它也在分享出去，就变成我们的创造的创造的创造的创造的创造。总之，这个爱的推恩，它的流动，它的创造，它的延伸是无限的延伸出去，层层的推恩出去。但是整个推恩所创造出来的存有也全部都是一体的，而完全没有分裂的状态。接着在第三段里面第五句，他提到说，梦中的一切看起来真实无比，而有趣的是，圣经仅仅提到亚当睡着了，却不曾提到他的苏醒。而这里所说的亚当，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意思是说，我们仍旧活在小我的大梦里面，人生大梦里面，而至今尚没有醒来。虽然我们可能已经轮回了千百世了，但是我们一直活在睡梦之中。接着再看到这一段的最后面，他说，在实相里，这是你唯一的选择，也就是推恩。因为上主之所以赐给我们自由意志，原是为了给我们创造完美的喜悦经验。他这边所说的自由意志，指的并不是我们人间所说的自由，因为我们人间所说的自由，是在两个或多个事物之中可以去挑选，那是我小我所说的自由。但在实相里面的自由，指的是一种爱的自由。因为爱是无条件的分享，所以它一定会牵涉到一种非常广大而且无条件的自由，也就是让爱的能量可以自由自在，没有任何拘束的去流动去创造的那种自由的感觉。这是实相里面所定义的自由意志。接到第四段，他说，所有的恐惧都是出自你认为自己有篡夺上主大能的本事这一个基本的妄念。这句话大概值得我们可以把它画起来，也可以说这个就是小我的一个根基， Root of the Ego。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一切邪恶跟罪恶的根基， Root of all evil，也就是你认为自己有篡夺上主大能的本事，这也就是小我分裂的信念，这是它的源头。 接下来在第六段里面，第六句里面，他说假设有一盏明灯突然照到正在做噩梦的人身上，他必会把灯光诠释为梦中的一景而更加恐惧。这里的明灯事实上指的就是上主，而当我们陷入恐惧的梦境之中，而上主的出现只会令人更加的恐惧，这也就是人间的宗教目前的实况。最后我们以第五段的文字来做一个结束以及短短的冥想。在第五段里面，耶稣说，不论你过去受到什么蒙蔽，都无碍于奇迹的出现，他能同样轻而易举地治愈所有的谎言，望见在他眼中没有大小轻重之分，他唯一的任务只是分辨真理以及谬误，不再混淆。有些奇迹可能比其他奇迹壮观，但是别忘了奇迹原则的第一条，它没有难易之分。在实相里，任何缺乏爱的行为都无法伤你分毫，不论那是来自你自己或他人，也许是你对他人而发的，也许是他人加注于你的。平安乃是你与生俱来的本性之一，你无法由外寻得。向外追求本身即是心灵生病的征兆，内心的平安才是健康的标志，它能使你在缺乏爱的外境中屹立不摇，即使是缺乏爱之人也会因着你所接纳的奇迹而获得修正的机会。